帮我再放下一张哦。大概几年前的讲道，我有提到这个宣教士的家庭。然后这个最上面的照片呢，在上面两个照片，大概是应该是2009年他们刚进的这个宣教工厂啊。这个是太平洋州这个地方叫，这名字很长，巴布亚纽基内亚，我们有时候简称作巴纽啊。可能有些弟兄姐妹可能还记得哈，那这个宣教士叫陈维恩。然后你看那个右上角哈，他的太太叫月慈，所以我们一般呢都称呼到，把维恩的恩跟他太太月慈的慈呢，就叫他叫做恩慈啊。他们两个小孩子那两个小孩子呢，你会看到这个很明显就是这个美国的背景。后来呢我再查了一下资料呢，才发现呢，原来他在这个陈维恩呢，在我们附近的 Golden Corral 那个神学院念过书，大概是99年到这九九年，差不多是我们国语堂刚开的时候，99年到2001年、2002年左右，我大概2002年来这边。所以在那段时间呢他是在 Golden 念书，他是加拿大人不是加拿大人，14岁移民到加拿大，高二的时候委身在基督里面。然后呢就在 Golden Conway 的时候呢，跟这个太太这个女朋友月慈呢结婚。月慈是这个父亲是长老会的牧师也是高二的时候委身在基督里面。他是 Westminster 神学院里面学基督教的这个辅导学，通常Westminster 是圣经辅导这个部分。他们有两个女儿，一个叫穆珍，一个叫穆安，2004年跟2005年出生所以大概就是他们陈学院毕业之后呢，就是这个右上角那个照片他们去了三藩市的三谷华人教会，在那边服侍，在服侍到2005年案例2006、2005年的时候呢他们就开始在想一件事情。这个陈维珍牧师呢，他就讲到这个天堂，讲到永生，那他们就有一个更深入的思考。那我讲到这样讲，但是我实际的生命是怎么样？这时候他们就开始想到开始感受到神要差遣他们出去宣教。然后从09年开始，他们开始进入刚刚我们讲的所谓巴纽的这个地方这个不是巴纽，我们以前提过，它是这样，巴纽的一个很小小岛，大概2000到3000人，这个岛叫比岸所以09年到现在差不多8年的时间我们上次提的资料呢，大概我可能几年前提过它上次提的资料呢，它是这个大概是刚开始没有几年的资料。那你现在看到背后这个左上角那一张背后呢这个巴纽这个地方呢，他们有人说是全世界最不安全的一个城市，这个附近呢岛不是那个岛，因为那个岛是离岛。所以这种感受就有点像你去丐帮里面去做宣教那种感觉是一个极为困难的事情。那在这个为什么会一开始呢我会以这个宣教士家庭呢来 做一个开始的前言呢，因为我在这几个礼拜预备这段信息的时候呢，这是耶稣上十字架之前一个相当重要的一个祷告。而耶稣的这些祷告呢，我们有很多时候我们读了这个祷告是有感动，但是又好像不知道跟我们怎么连在一起。那我就在思考的过程呢，后来就慢慢就想起这一对宣教士走的路。耶稣在面对十字架，面对死亡，而这个宣教士呢，对不起，还是换回刚刚那个照片。而这个宣教士呢，他们要去这个地方宣教的时候呢，因为这个地方治安很不好，很状况很多，所以他们也面临很多很多的困难，甚至面临死亡。那然后呢，他在09年去了之后没多久，大概到2011年的时候呢，他们花了一年半的时间学了当地的这个语言，但是当地的语言是当地没有文字的语言，他是需要把听到的那个方言把它翻译成文字，所以他不仅要学那个文字，而且还把它翻译出来。那感谢主，他跟另外一个德国的还有一个加拿大的宣教士家庭，三个宣教家庭在那里一年半的时间就慢慢的就把这个圣经翻译出来。然后这个维恩呢，他的语文的恩赐也准备好了，准备要服侍的时候月池呢发现是第三期的乳癌。所以我就想到这些宣教士他们也面对死亡的面对死亡的这个面前呢，那我就想说他们怎么面对这个可能的死亡，然后来应对这个耶稣在这里的祷告呢，他面对十字架的时候呢，我们就觉得很有意思。当应用到我们身上来，当我们面对一个可能的死亡的时候呢，我们不禁问一次，就是那我们会怎么祷告呢？耶稣会怎么祷告呢？这些宣教士怎么祷告呢？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想一起看的这个部分。我们一起低头来做个祷告。亲爱的巴父，我们来到你的恩典的宝座面前，主啊，我们读耶稣祷告的时候，有很多时候感受到耶稣的祷告跟我们很不一样。当我们看这些宣教士家庭在面对生命的这个疾病、死亡的威胁的时候，主啊，他们所表达出来的也很不一样。主啊，我们求主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能够越来越像你，让我们就像刚刚第这个抬用信心抬起头这个歌词，到了终点的时候，让你可以跟我们说，我们愿意一生爱你，一生荣耀你。奉主的圣名求，阿门。可以请大家翻一下那个今天的讲道大纲哈，在白色的单张上面。耶稣的这里呢，第一到第五节是为自己做个祷告。但他为自己做个祷告的时候呢，那个祷告的内容呢，我们想从三个方向来看。第一节，耶稣说完这些话，他预备了很多话给门徒，然后就举目望天，说：“父啊，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得儿子也荣耀你。”那耶稣的这个祷告的第一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你要注意看哈， 这个时候到了，他指这个靠近上十字架时候。然后后面那句话，愿你荣耀你的儿子，那个目的是使你的儿子也荣耀你。所以他跟父神祷告的时候呢，他一个很深的一个重点，就是我只是你荣耀的一个传递的媒介，然后最后的终点呢是荣耀父神你自己。那通常我们面对一个重大的疾病或困难的时候，我们恐怕很难集中我们的精神在这上面祷告。我都想到大概恐怕是七八年前或者是十年前，我们中间有一个大家很关心的一个姐妹生了一个重病。那时候我们跟十几个弟兄姐妹在教堂的地下室围起来为他祷告。他那个肺癌，医师把他刀一开就马上把他缝回去，因为他觉得癌细胞已经扩散了，就是没救了。然后回到教会来，我们就大家都很难过，大家一起为他祷告。那时候我记得我是这样祷告的，我说主啊，求你为你的荣耀医治他。那后来神真的再给他了四年的生命的时间，那四年里面他用神给他的四年，他就是想传福音给他的孩子。然后我都记得很清楚，当他神医治了他的前面那一部分的时候，当他回到我们国语堂的时候，他整个人的生命至少我觉得他少了20岁或者少了15岁，他整个人的生命就是焕发出来的。所以当我们的祷告真的我们对准父神的荣耀的时候，那整个这个是很不同的。所以我们今天我们那个主题就是把这1到5节的这是耶稣的祷告，我们就把它看作是合一在荣耀里，事实上是合一在父神的荣耀里。所以耶稣的第一节祷告是与父神合一在仰望之中。刚刚我们讲到宣教士，宣教士他很努力的学了这个 Beyond 的这一组的语言之后呢，然后1年半，我想都什么事情都准备好了。然后呢，他们就想，哎，那神，这个我们可以传福音的时候，为什么这个师母呢就得了乳癌第3期呢？那这个他们家的反应是这样的：最初我们很不了解为什么是这个时候。这个时候刚耶稣讲说时候到了，然后这个宣教士说为什么是这个时候，我们一家终于学会 Beyond 的这个言语和居民相处融洽，不是正上轨道吗？这个师母月子说，听到癌症消息我们非常的震撼，后来我明白神创造我们的价值在我生病前后都不会改变，这厘清这些事情之后，治疗只是一个过程而已。然后神在这一次呢很怜悯透过各方面的治疗，各方面这个癌细胞就拿掉了。拿掉之后呢，这个月池呢就面临一个很实际的一个东西。那医生都说如果你要回去 Beyond， 那时候他们回到台湾去做放射线治疗各方面，如果你要回去 Beyond 呢，你需要带着很大的针筒自己打针治疗，然后才能回到那个 Beyond 那个半岛，因为那个 Beyond 也不是很容易进出的。月池就在这时候在衡量一件事情，是到底是很难受的自己用很大的针头打着针给自己呢，还是 Beyond 人他们得到福音，哪个比较重要呢？那月池就在想说， 我们当时来到比昂这个小岛，虽然只有两三千人，但是我们很清楚看见，这是神带领他们进去的，所以他们觉得这个比昂这个小岛的福音比我这样冒着险自己打针还更重要。所以我们看了耶稣那个祷告的时候呢，还有后面那个整个经文的时候，你会发现当耶稣与父神在合一中，与父神合一在仰望中的时候呢，对耶稣来讲，他只看见父神的荣耀还有他的托付。对这个宣教士来讲，当他的生命碰到困难的时候，他看见的不是一个残酷的神，他看见就是神所做的一定超过我们所想所求。所以我的生命的重点不是我的病得医治，而是你的荣耀是什么，你的托付是什么。所以当他这个放射线治疗都好的时候呢，第一个想到就是我要回到那个岛上继续传福音。当他回到那个岛上的时候，这些当地的这个巴纽人他们是这样讲，虽然我不知道你真的要讲的讯息是什么，但是如果你们家你太太生病到这个程度这么严重了，然后病好了又马上回来，我们相信你跟我们讲的是很重要的。所以当他们这个是成为宣教士这样讲的，我们可能无法用言语表达很清楚，特别是刚刚学了那个语言，但我相信生命中的各种决定会显示我们真正相信是什么。彼岸的生活的确很艰难困苦，很多人会担心我们的安危，但是所谓最安全的地方在哪里呢？对我们而言，走在神的旨意中就是最安全的地方。所以我们看见当这个宣教士，当我们弟兄姐妹，我们的这个特别是我们国语堂所经历的弟兄姐妹所经历的，我们面临任何重大的这个挑战威胁的时候，我们就求主让我们的心意转向耶稣的心意，就像转向好像这些宣教士心意一样，就是让我们不是在这个困难里面，我们不是看见自己的困难有多大，而是看见神的荣耀永远大过我们的困难，把我们的困难包在他的荣耀里面，只要我们的心对准他的父神的荣耀，其他一切事情都会按着他的心意走。所以这个就是宣教士走的路程，也是我们很多弟兄姐妹，特别是年长的弟兄姐妹，他面对疾病困难的时候他们亲身所经历的啊，其实也是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可以经历的。耶稣接着祷告说，正如你第二节，正如你赐给他权柄，赐给就是赐给耶稣权柄，父神赐给耶稣权柄管理凡有血气的，然后叫耶稣将永生赐给父所赐给子的人，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爱的你所猜的耶稣，这就是永生。这里这个第三节的一个重点就是认识独一的真神，就是父神，然后并且认识你所猜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所以第一个祷告是与父神合一在仰望之中，第二个祷告是与我们合一在这个永生之中。当我们在仰望中，当我们面对各种各样困难挑战的时候，我们所让我们神带领让我们所看见的是父神的荣耀与托付的时候呢，我们的心就是一个垂直的仰望直到永生。我还记得去年我们中间的一个弟兄，我去看看他的时候，这个我都在主日里面谈过， 我以为他不能讲话，那个老弟兄不能讲话，那个老弟兄突然就瞪着眼睛跟我讲说，苏牧师，我每个礼拜真的是我呼吸都困难，但是我走一步就痛一步，但是我这样子走进教堂。那个老弟兄这样讲的时候，我知道他走进教堂，他不仅是走进教堂，那个每一步都是仰望神，每一步是垂直的仰望，直到永生。那个是当他这样讲的时候，我看见的不是这个老弟兄，我看见的是我们这个是父子，他真的是与主合一，看见父神，看见圣父圣子圣灵充满在他的心里面。虽然他有极度的困难，极度痛苦，但是那个仰望是一个极深的合一。从那个老弟兄的眼睛，我也看见神借着他引领我们，不再从人的角度去看我们现在世界上走的人生，而是从父圣父的角度，从圣子的角度去看神所赐给我们一个永远的生命。然后所以我们就在看，无论我们中间是信主很多年的，是刚刚信主的人，这里说当你认识父神，认识基督，这就是永生。这讲到一个与主合一的一个很深的关系。在那个宣教士的那个过程里面呢，他就提到有一个这个岛上，你们看那个表，对不起，再看一下那个表，刚刚那个图面，这个看起来都很像丐帮，有左上角那个。这个 Beyond 呢，在上岛上呢有一个公认的坏蛋叫 Kit。 那 Kit 会做什么事呢？他甚至无恶不作，那他那个他到这个岛上的时候，他部落的那个这个比较长辈呢，就盯着他跟这些宣教士讲说，这个人心术不正，不能相信他。果然没多久呢，同工的电脑都被偷了，发现呢他就找几个年轻人跑到同工的那阳台，把他电脑偷了。他坏事做绝，偷窃、打架、诽谤、抢劫、欺骗、巫术，他坏到什么程度呢？这岛上不是两三千个人吗？那村长怎么说？村长说，可不可以拜托你们有船，可不可以把那个 Kit 把他送到外岛，不要留在我们这里。但是就是这个最终的罪魁，他跑到他们宣教士里来听圣经的课程呢。一开始先是看到他有点被吓到，不知道他要怎么捣蛋。但是这个陈维恩宣教士说，但是神一点都不惊讶。他交到父神受死复活的那一天，他鼓励这个刚刚出信人来分享。然后第二天 Kit 就找这个维恩，这个 Kit 这样来分享，他这样分享说，从我来听课程开始，我就发现这个教导是不一样的。我听到的神是完全的圣洁，我是完全的有罪，我的肚子就被踢到，这是 Beyond 里面这个他的当地的话，肚子被踢到的意思就是我们中文扎心的意思，我们是扎心，他是扎肚子。因为我知道那是真的。两个礼拜前有人带了大麻过来，我本来就抽，那一天呢手上拿着大麻，我就火就是点不下去。我虽然不是很清楚圣经的话，但是我要继续听下去。我坐在太太旁边，就把所有的大麻都丢到火里面，全部烧掉。我跟太太说，我是认真的，我一定要把这个课程完全听完。我知道我是个罪人， 整个 Beyond 的人也会说我是个超级大坏蛋。我过去想要讨好神，但是我不知道神是谁，我只是用 Beyond 的方式去赎罪，而且我知道我有一天会丢到大火里面去，他指地狱。我知道神是 完全圣洁的，不允许有任何的污秽，但是 我觉得我跟神中间有很大的隔阂，我不知道怎么接近神。后来我听到福音讲到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事，我知道虽然耶稣是没有罪的，但是神却把我的罪全部放在耶稣的身上，他竟然为我的罪而死。我昨天整个晚上不能睡觉，就一直想着如果今天晚上死掉，我知道我会去天堂，因为我相信耶稣所做的，这是神的应许。然后 Beyond 就像我们圣经里面的保罗，我是罪魁中的罪魁，然后被翻转过来了。 Kit 这个弟兄被翻转过来，其他的弟兄姐妹呢，当他们来信主在 Beyond 这个部落，事实上是蛮困难的。为什么呢？他们有巫术，有当地的传统，当发现有人要去信耶稣的时候呢，他们就做一个事情，就是他们就他譬如说他们也他们盖房子要大家一起盖的，他发现要信耶稣不帮他盖了，种田呢要一起种，他也不帮他种了，甚至帮他抢他的田了。那有一个弟兄呢，他就这个剩下一小小块的地方可以种田，这个弟兄以前碰到人家这样对他的时候呢，一定要打架，一定要告到法庭，或者在盛怒之下把自己的香蕉树都砍光。但是这一次他弟兄跟他的太太这样说，让他们把地拿去吧，没关系，我们还有一小块地可以种菜。你想想看，我们不能把这些种菜菜地瓜带到天堂去啊，这些都是地上的东西，神已经给我们永生的盼望，而且到天堂到永生永远都不缺东西，为什么要为了这些地上暂时的东西这么不高兴呢？让他们拿去吧，我们够了。如果不够呢，神会帮助我们把眼睛看到存到永恒的事情上。这个维恩宣教士呢很感恩，他知道当一个基督徒开始看见永恒跟暂时的不同的时候，他已经不活在黑暗里面，乃是活在光明里面。然后这个弟兄去教会的时候呢，那个部落的一个人就开村民大会的时候，突然部落一个人，那个不是信耶稣的，他就这样讲，他对着全村这样讲，他说：“你看，那个 Mamok 那个人，他生命的改变，以前每天吸大麻吸到昏昏沉沉的，现在他完全都不碰了。每个礼拜天，他把孩子梳洗干净，带着他太太去孩子去教会。他说，这样的人才是真的基督徒。那你们这些人呢？你们光有一些仪式规条，但是你生命没有真正的改变呢、啊？这个是没有信的哦。”他看得见那个真正的生命的改变。所以我们就在想，耶稣做这些祷告的时候，他这个虽然这个一到五节表面上看起来是为自己祷告，但是他根本没为自己祷告啊，他为的都是父神的荣耀而祷告。他的祷告内容是与父神合一在仰望中，与我们合一在永生之中。然后在这个看那个宣教士的这个部分里面，我还看到一件事情，就是说当我们信主之后呢，我们嘴巴讲说我们要把我们的目标对在父神的荣耀里面，但是很多时候一不小心呢就跳回了自己的荣耀里面。当宣教士他们说在2009年的时候要带着两个孩子，很小的孩子要去宣教的时候呢，很多反对的声音也慢慢上来了。反对的声音 有很多事上是基督徒反对的声音，这个声音是这样子。在重视家庭的华人教会中，华人社会中，很多人听到他们故事就说，哇，你好勇敢，好羡慕。但是更多人反应是，你是不是太自私了？这是你个人的英雄主义吗？虽然是你们一家的决定。这个宣教士是这样看，你来看他里面讲的内容，就是当一个宣教士他看到旁边反对的声音的时候，甚至看到旁边赞美他的声音的时候，他自己把自己的心放在哪里，在这个话里面你可以看得出来。他说陈伟恩现在这样讲说，当一开始我要去的时候很多人反对，然后后来越迟呢，生病之后呢得了医治，然后有很多神迹，大家都说，上帝真奇妙，你的决定是对的。但是万一我的妻女受伤失去性命，我就会变成一个不负责任的爸爸，到那时候还会有多少认为我和 Beyond 这一族在一起是值得的，还会有多少基督徒同意这是神对我们的引领。后面他这个陈维恩宣教士讲一句话，只因为看见剧情，我们人生就一把戏，不符合众人的期望。尤其像我这样的背景，因为他事实上是第三代第四代的这个在台湾那个医生的世家，在华人教会里面，华人社会里面，通常这种医生背景第三代第四代的，他们在三代里面出了16、17个医生，通常能得到最好的教育和资源，但大多是为了将来保有优越的生活和声望，而不是对世界有所贡献。当我们决定全家前往 Beyond 的时候，最强烈的反对理由是希望我们为两个女儿着想。但是圣经的价值是要把最好的给出去，到你所到的民族跟地区，值得你付上最好的部分，而不是你剩下的部分。你所受的一切栽培所发挥的精力，都不是为自己的将来与下一代，这是很大的冲击和挑战。并不是说我们要贬义一切的知识和生命的追求，而是要审查人生的每个决定，好好过滤自己的动机。所以当他做宣教士的时候，他不只是面对 Beyond 那一族的这个福音的需要，他更是面对从台湾教会的背景、美国教会的背景、两三地的这个整个这个的期望看法都在里面。但是我们看见这个宣教士的一个特质，成为宣教特质，跟那个耶稣的祷告是很接近的。就那个重点呢，从来不是从人的角度来看这个世界上的需要、世界上的荣耀，而是从神的角度、父神的角度来看父神的一个荣耀。所以这个看这样看会有什么差别呢？当我们从人的角度去看人的世界、人的荣耀的时候呢，就会发生几件事情。第一个就是当别人很赞美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轻飘飘，就整个就浮上来；当别人很批评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很难受，就往下沉。然后我们生命的起伏都在别人的赞赏跟褒贬里面，就是这样起起伏伏。我们的生命的价值全在乎别人认可跟不认可。我们就仔细想，包括这从昨天到今天，我仔细想，当我们信主之后，甚至是包括做传道人，我的生命的核心是在乎自己的荣耀吗？如果是这样子，就难怪我的生命的起伏都是在自己的羞辱里面。但是当宣教士学着像耶稣这样把他自己都放掉，然后他的生命的起伏、生命的价值是在神父神永远的荣耀里面，然后反射到了生命内层的时候，那个真的是奇妙无比。我们在看他们写的文章，看神探访他，这个好消息电台在探访他们的时候，
那这心里面是很震撼的，因为我们看见他们的生命里面没有那么多的自己，很多父神的恩典荣耀反而彰显在他们这些愿意将自己完全交出去的一个过程里面。所以那这个大概几年前我用了一句他们上面的话说，如果知道自己为何来往哪里去，何为大，何可舍，那么献上如叹息之短的一生，为爱停留在汪洋大海之上，蠢蠢欲动的火山旁，又何妨呢？耶稣从第四节到第五节他这样讲，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经成全了，父神现在求你使我同享荣耀，就是未有世界以先我同你所有的荣耀。第一个，与父神合一在荣耀的仰望中；第二个，与我们合一在永生中；这是第三个，与父神合一在荣耀中。在第四、第五节里面，你会看见耶稣特别重视是不是我已经成全了神给我的托付，然后我接着跟父神共享那创世以前的一个荣耀。这一段是很难懂的，但是我从宣教士的这个家庭呢，我可以稍微体会一点点。我们就看圣父圣子就好，就是一个父亲怎么样把他的荣耀影响传递到这个他的孩子的身上。刚我们讲那个岳慈呢，他这个癌症细胞治疗完之后呢，有6年的时间那个癌细胞都没有跳上来。这6年的时间呢，神借着他们跟另外两个宣教士把这个教会建立起来，长老也案例了。他们那个宣教士的做法是，我们不能停留太久，你不要让你依靠我们，我们到一个时间案例完之后，这个教会你们自己起来讲道，自己起来建立主日学、儿童主日学。所以大概就第6年的时候呢，慢慢的就完成了。然后他们在第7年就回到台湾去述职，一直到今年3月份的时候去检查，各样检查都 OK。到4月份的时候，突然发现他这个癌细胞已经进到他的脊椎、肋骨跟胸骨里面去了。然后这个岳慈呢，这个好消息电台就采访他，你怎么看这个事呢？第二次的癌细胞来的是比第一次更凶。他就想说，感谢主，我把那6年呢放在 Beyond 这个民族里面，我至少成全了一部分神所托付的。我们信主人不是说我有癌细胞然后就说没问题，我很快乐，我很喜乐，没事。我们也不用装成这样子。我知道当癌细胞发作之后，我也会很痛苦，我也会害怕的时候，也有担心的时候，但是我相信每一天在神的恩典都是新的，在每一天醒过来的时候，神会给我足够力量来面对。我也相信我可以跟神求医治，但是这是神的主权。神如果他觉得我医治我是最对他来讲的计划是最好的，那他会医治我。如果神比医治我有更好的计划，那他也会带领我的先生跟2个孩子。那个好消息电台就采访了他2个孩子，然后我们就看见这2个孩子，这个老大叫穆珍，老二叫这个穆安，13岁跟11岁。穆珍第一句话就是神与我们同在。那个记者问陈维恩传道这个宣教士说，你怎么看你的孩子呢？ 他说他这一生这六年里面，他不仅是要传福音给那个 Beyond 的这个未得之民，他心里面更深的悸动是要传福音给他自己的孩子。当孩子从这个，你看这六年哦，他从五六岁一直到这个十几岁，他就跟着 Beyond 这个民族，看见他们是何等的败坏在神面前，然后何等的恩典被神翻转过来，那个本是当饮的愤怒的杯转成圣怜悯的救恩的杯的时候，他跟他们孩子他说 Beyond 教会就是我的母会。这个宣教士的孩子在去年的时候两个都受洗了，他说我已经给了最好的礼物给他，就是福音。当我们领受福音的时候，我们就领受子的荣耀、父的荣耀。所以这整个信息到底是带给我们怎么样呢？我就心里面在想说，主啊，求你赦免我们，我们花太多时间专注在人的荣耀上面，而没有这个专注在人的荣耀里面的一个特质，就是这荣耀都会朽坏的。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定睛在他永远不朽的荣耀。